们从137页开始，137页。那我们目前的范围呢，还是在重新起行的范围，对不对？那这个重新起行呢，就是说我们要开始修行之前呢，那一定要升起什么心嘛，对不对？以什么心去修行呢？那到底是什么心？有几种心？三种心啊，哎，不错，受持在心。好，那我们上次讲到三心之后，就讲到六度，一直讲到了37道品，对不对？那接着137页呢，就是从回向心开始，接着下去讲。那这一段就是从回向心一直讲到这个十善，也就是十戒。那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遍。回向心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得一切具足功德国土，说除八难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国土无有三恶八难，自守戒行不积比缺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国土无有犯禁之名，十善是菩萨净土，菩萨成佛时命不终夭，大富犯行所言成地，常以软语眷属不离，善和真颂言必饶益，不计不退，正见众生来生其国。好，那一样就是说前面菩萨是怎样去自己怎么行，那怎么去教导众生，所以成佛的时候呢，那他的国土的众生就是怎样的一个状况。那这边不积比缺啊，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不积比缺跟没有犯禁，犯禁就是犯罪，没有犯罪这件事情他们的关系是怎样。那我们看注脚603604注脚604，注脚604呢，这边主要就是以梵文跟我们汉文一个对刊来做一个比较了。那如果从梵汉对刊来看呢，这边它的白话的意思就是自己奉守戒行，那不怂恿他人犯罪，所以之后的佛土当中就不会出现犯罪这个词。那如果从梵文来看，从梵文来看呢，它就是帕拉帕他呀，丘达那塔，那它是可以分开的，所以这个丘达那，它主要是有鼓励跟怂恿的意思，当然也是有指责跟指控。那我们看下一行这个阿帕提，阿帕提它就是有犯罪或过失的意思，所以其实这边的不积比缺啊，积。讥其实就是讥讽啦，讥讽他人啊。那什么叫做讥讽他人呢？就是讲一些酸言酸语啊，讲一些酸言酸语，让人家听的就是很刺耳。那这种语言呢，它是属于不好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其实它是跟毁谤是一样的。所以毁谤呢，第一个就是明着去指责你，那讥讽呢是反着去说你，所以这种毁谤啊都是属于嗔烦恼啊。那我们所有的冲突打骂乃至战争呢，都是由嗔而起的啦。所以说你有这个因，那你之后呢一定会有犯罪这件事情啊，因为就是造成冲突嘛，有冲突然后就会有这些犯罪的事件发生了。那我们就来看这个注，下面就是先讲回向心是菩萨净土。那这边注脚609呢，这边大智度论，这边是有一点相关的一个问题，这边就讲到教化众生跟 佛土清净到底有什么关系？那这边是讲说，众生虽然能够行善，但是呢，要菩萨的行愿还有回向方便的引导，那佛土才会清净。就举个譬喻，就好像牛，它能够拉车，这牛车能够走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没有驾驭的人，这牛车会走到哪里去？不晓得，可能会把别人的庄稼给压坏了。所以一定要有这个驾牛车的人，那才能够将这个牛车呢驾到我们要去的一个目的地。所以这就是教化众生跟佛祖亲近的一个关系性，就是要有菩萨的一个行愿跟回向方便力。好，我们看138页。那深造这边的解释呢，他就说二圣跟三界他们各有别行，都有他们个别的一个修行的一个方式。那如果这个心啊没有圣起，就是没有期望无怨，那就随行受报，就像牛车这样。那这个驾牛车人就是愿，有愿力。所以这个大士啊，就菩萨，他的发心的意愿就是向于佛道，所以他能够将这些杂行全部回向于佛道，回向于圣，那这就是回向心。所以就像欲者人导行之目的。好，那有回向心，所以成佛的时候一切功德都能够具足。那深造这边的解释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做任何善都能够回向于佛道，那还有什么功德会不具备？那一切都是会具备的。那下面三句呢，就是这个国土无有三恶八难啊，国土无有犯戒之名啊，这些就不讲众生，他就讲国土。那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讲国土呢，那众生就已经含摄在里面了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614，我们来看吉藏的一个解释。那吉藏大师这边讲说，上面就是已有方便行于道品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上面就是讲到道品嘛，对不对？上一堂课讲到道品，37道品。那接下来是讲回向。那回向呢，就是将这些善根向于佛道，所以接下来就是要说明回向的一个意思。所以回向为什么会排在道品的后面，它的用意就是在此。那这边它有分凡夫跟二圣，凡夫他所做的功德呢，主要都是向善友，就是增上身心啊，就是希望的下一生能够更好。所以善友就是欲界啊、色界、无色界。那二圣是怎样呢？二圣是小心作善，所谓的小心作善就是以自己自身的利益为主去做这个善事善法。那这两种人呢，都是所招得的果报都是非常的小。所以现在呢，就将这二善，就是人天跟二圣的善回向于佛道，才能够得大果。所以说回向能够得大利。那回向这边又分为两方面来讲，第一个就是向于众生。那为什么要向于众生呢？他说独善啊，则福少啊。那如果能够利益大众呢，那福就多。像我们在修定本身，它就是不动业，对不对？它就是很好的一个善业。但是如果像梵天王啊，梵天王他是住在初禅天，那初禅他就有梵众、梵普跟大梵，对不对？那要升到梵天的，你一定要修初禅，所以修初禅呢，他就能够升到梵天。但是大梵天王他不只是成就初禅，他更修什么？他更修四无量心。所以大梵天王的这个梵天宫就是在中间禅，在中间禅更胜这些梵天。那这四无量心呢，它就是广泛的去圆一切众生啊，所以它的这个福报才会比一般修初禅的人还要大。好，那这是回向众生。第二个就是回向什么？ 回向于实相。那为什么要回向于实相？这边讲说前三啊，就是有凡夫啊、恶僧跟菩萨，这些有一些像佛像人，但问题就是如果取相分别的话，你去只取这个相，那你的福报就会很少。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将少少的善法那全部都回向于实相，那实相呢广泛，实相是真实的，广泛如虚空，所以说福等虚空。好，所以回向呢，就是从吉藏大师这边来解释，就是回向众生啊，能够引导众生向于佛道，那或者是利益一切众生。再来就是回向于实相，也就是说所做的功德，我们不要去执着，不要说哎，我今天做了多少，哦，明天做了多少，那一直记着这些，哦，那这种是有限有量的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回来上面。上面接着就是解释这个说除八难是菩萨净土，所以成佛的时候国土就没有三没有三恶八难。那深造这边的解释就讲到说除八难之法，如果没有八难，那国土当然也就没有八难了。所以什么叫八难呢？就是修学佛法的八种障碍。说当我们要修学佛法的时候，那我们有这八种障碍的时候，其实想要修学佛法是很困难的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615。那吉藏大师这边讲说修净土有两种行，一个是净土行，一个是秽土行。那如果我们要得净土行呢，那就是要修善法，修善法才能得净土行。那如果要舍秽土行呢，就是要除八难，也就是离恶法，因为八难其实就是恶法，障碍就是恶法，你有这些恶法才有这些障碍。好，那所以说八难呢，其实它是具五道了。那我们来看八难，三途就是三恶道，三恶道就三个了。那人间有四个，就是这个身盲啊、四肢变聪啊、佛前佛后或北俱泸州，这都是属于人间，这就四个。再来就长寿天，那这就是第八个。那在人间这边有，人间这边四个，它其实是有分的。什么是苦报？苦果，苦果就是盲聋，盲聋就是苦果。那什么是苦的因呢？那就是四智变聪，也就是邪见，这是苦的因，烂因啊，烂体。那如果以时间来讲，什么是时间的烂？就是生于佛前佛后，也就没有遇到佛。那如果以戒，应该以戒就是住所啦，就是北俱泸州啦。那北俱泸州跟长寿天呢，升到那一边，因为太过快乐了，太过快乐，所以其实没有机会学佛法。那就算有机会学，那也不太想去学。所以人家说富贵学道难。这个说除八难呢，如果依诚实论，是有四种方式可以去对治的。那第一个就是住善处，住善处。那我们能够住善处，就能够远离三恶道跟北俱泸州还有长寿天这五种障碍。所以我们要分别哪里是善处啦。再来就是善人，依善人。那依善人呢，我们才能够遇到佛，不会在佛前佛后。再来就是要发正愿，也就是正见心，这样才不会四肢变中邪见。那还要素质善根，那素质善根呢，才不会这个盲聋阴哑。因为有善根呢，就不会去破坏。像盲聋，像看不见的，其实就是你去破坏，像破坏佛像有没有，或者是去障碍他人能够亲近佛法，或者是读诵佛法，那这些人都会导致看不见听不到。好，那如果约修行来说，修什么行能够对治八难？那第一个就是持境界能够对治 三恶道的难。所以很明显的就是，如果我们破戒的话，那一定是堕到三恶道的。因为三恶道以五戒，从戒来讲啊，从五戒来讲，杀盗淫妄这本身四个就是性戒，这是性戒。那你造了就是犯了这个犯戒，那它的果报呢就是三恶道。好，那如果是法师的话，法布施啊，就能够治盲聋喑哑；那修正法就能对治邪见失智变聪；供养诸佛就能够遇到佛，不会生在佛前佛后；那修集正观就是知道哪里才是修学佛法的好去处，所以就不会想要去别居泸州跟这个长寿天。好，接着我们看回来上面的文，接下来就讲到自守戒行不积比缺了，那国土就没有犯禁之名。那深造这边他的一个解释就是说，犯禁的恶名呢，主要都是出自于讥讽他人，然后自己又不自守，所以就是自己不自律，然后又去指责他人，所以纷争不断，才会造诸罪业。好，所以我们不积比缺呢，那就没有这种冲突，也就不会再有这种造诸罪业的一个结果出现。那接下来就是讲十善，那十善下面会一一的一个列出来啦。那第一个是讲命不中夭，那命不中夭他的得到的果报，他是因为什么而得到命不中夭这个果报呢？就是因为不杀，在139页就是不杀。因为杀呢是使人断命，所以你使人断命，你也会感得什么恨或恨死或是中夭这些意外。好，我们先看一下罗什这边的一个解释啊，他从回向来讲，然后一直讲到十善这样的一个次第。那回向呢，主要就是向于佛道，那向于佛道呢，自己修功德也能够引导众生去修功德，所以说具足功德，那功德具足就没有八难，因为八难就是因为起烦恼，然后去造作这些罪业。所以如果没有这个因，那就没有那个果，没有八难行，当然就没有这个受难的报。那没有这个受难呢，没有八难就没有重恶，所以就没有犯罪这件事情。那我们上面一开始重新起行，先讲完了就是六度嘛，六度当中有戒度。那接着这边又讲到十善，又讲到戒。那主要的意思不在戒啊，他要因着戒来说明不积比缺啊。那不积比缺呢，就是不知道他人的过失，那不知道他人的过失就没有犯罪的名字，所以有这样的因才能够获得无犯罪名的这样的果。那这些果呢，都能够止息，那就是以十善接着来做一个说明。那这个不积比缺则不知，不积比缺则不知其缺，就是不知道他人的过失。那我们修学佛法是不是真的学到不知道他人的过失了？这样是好还是不好？那不是变成空空空空吗？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啦，其实在杂含经990经哦，这个佛就跟阿难讲，就是说我们不要去衡量他人而执取的，不要去衡量他人而执取。那如果我们喜欢去衡量别人，那会因此而得病。所以说我们去衡量别人只是自招其患，衡量别人是自招其患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众生本身在取向的时候啊，总是片面的啊，就是取一个片面相，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个表象所蒙蔽了。因为眼见，人说眼见为凭嘛，对不对？但眼见真的为凭嘛？ 如果你不知道因缘，所以不要先下定论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今天你看到有一个人，那在一座佛塔在那边绕塔，你看到他绕塔这个行为，你觉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？为什么你光看到这个表象，你会觉得是好的？对不对？所以说不要被表象所蒙蔽。就是同样是绕塔，哎，一般我们会觉得这个人很有善根嘛，很虔诚的，然后看到佛塔会绕塔。但是你怎么知道他在绕塔的时候呢？他是不是在踩点？他准备去偷盗？对对。所以这是部派里面早就提出来的一个问题了。所以不要只看表象。所以佛教们要去观因缘，要去观因缘，而不是去取相。所以我们人呢，很容易取相，尤其是凡夫。我们凡夫就是取这种自性相，都是片面的，然后不知道它的一个前因后果，不知道来龙去脉，然后一取了就以为是这样的。所以现在才会很多网络上的这种言语霸凌就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你去看一件事情发生了这样，然后下面很多人留言啪啪啪啪啪，就是负面的。然后过了两三天，又另外一个情况出现，把这个事情给反转的，结果大家又怎样？那之前留言的人不是就自己打自己的脸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光看到一个表象，一段影像，那也不知道前因后果，然后就开始攻击，那这个就是很愚痴的一种行为了。那这个自己呢，其实光是看到呢，因为与自己的这种思想不符合，然后就觉得他是不对的，那自己就生起烦恼。所以说衡量别人呢，其实就是自招其患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就讲到大富。大富呢是不道的一个果报，因为偷盗呢会使人贫乏，那你不道，你就会得到大富的果报。那犯行不就是不淫的果报，因为邪淫是使人不净污秽的，所以如果不淫就能够得到清净的犯行。那清净的犯行当然它有广狭的一个差别啦，以狭义来讲就是持戒清净啦，那如果以广义来讲，那当然就是得到禅定，得到禅定，那这是广义来讲。好，那所言第十呢，它就是不妄语的一个果报，所讲的都是诚实真实的，因为妄语会使人迷失迷惘，到底该不该相信？所以如果我们不妄语的话呢，那我们所讲的话他人都会相信，因为我们所讲话是真实的。那常以软语主要就是不恶口的一个果报。那恶口呢就是刚强伤人。那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常以软语好像蛮简单的，为什么会感到这种果报？其实有时候讲话要柔软，要柔软，然后要有爱语也不容易啊，对不对？并不是有时候我们要去讲一句好话去称赞他人，有时候还真的是讲不出来，会很牵强。那这就因为本身呢，我们讲话就是怎样，就是很刚强啊，很刚强啊，很不客气啊，所以这时候要叫你去讲这种柔软慰问他人的话呢，也反而是讲不出来的。好，那再来就是眷属不离跟善和争讼，就是有争讼呢，很容易就能够将它制止了。那这就是不两舌的一个果报，因为两舌会使人离间跟争讼。那言必饶益，也就是不绮语报，因为绮语讲的就是无益之语的。接下来就是属于心这方面有三个，不忌、不讳跟正见。那这就是忌讳邪见，在深造这边说，这心的过患也是非常多了，所以特别的立的这个三善。好，我们看140页。那道生他说修于十善，然后结合上面的诸行， 那就能够成就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清净，那这就是净土的一个根本。净土的根本就是从我们的身口意三业清净开始。那下面这个演培法师的这个书哦，就是《维摩诘所说经讲记》啊，我们稍微看一下比较重点的地方，在最后一段，就是自守戒行，不积彼缺。那这边就是说，我们对自己所应当遵守的戒行呢，就应该要去遵守，不该做的不去做，该做的要严格的去执行，不要马虎。那对于他人到底持不持戒，那是他人的事情，所以他持戒我们赞美，那他缺戒，他有缺失呢，我们也不会去看不起他，那可能是他这时候的一个因缘善根条件不具足了，所以这叫做不见他过了。所以就是做人最重要的一个态度。但是世间很多人呢，都自以为自己是持戒清净的，那对持戒不净的就加以轻视，那这是不对的。所以自己能够守戒是好了，那是自己的美德。那如果我们去讥讽他人，那就是失去我们这种包容谦虚的美德了。所以在注脚624呢，在大智度论，他就讲到说，如果人不喜欢罪，那贪着这个无罪，这样的人看到破戒的人就会轻慢，看到持戒善人呢就会爱敬，但是这样的持戒呢，它是起罪因缘，所以这样的持戒态度是不好的。那我们人呢，一般都是往外看啊，像以前去某个地方弘法，然后讲完之后呢，那就有居士举手提出问题，然后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他问问题说：“师父，那你所讲的这个法，那如果他人不去做怎么办？”你就会觉得很奇怪，你为什么不问你自己到底做不做得到？你去关心别人做不去做怎么办？所以我们的观念就是，自己学到了一点东西，然后就拿了一个标准尺，然后去衡量别人。那这种修学佛法的态度是非常不好的，就是起罪因缘，根本不会增长善根，只会增长这些我慢而已。所以这边就讲说，菩萨的这个志愿主要就是自行跟利人，所以能够自守戒行就是自护，能够不积彼缺就是护人，那自护就不会仗势自己所长，护人就不会攻击他人的一个缺点。所以在修学佛法当中呢，我们要注意这个慢心，因为这个慢呢，它就是自视临他。所谓的自视呢，就是自以为高贵，他人都比不上自己，然后去欺凌他人，去看不起他人，这就是慢。那这种慢如果一生起，要去呵斥，要去呵斥，那怎么呵斥呢？那自己有什么高尚的，对不对？自己还不是五蕴所组合而成的吗？那大家不都是平等的条件因缘所成的吗？哪里有比别人高尚，对不对？那就算自己今生过得比别人好，那也是过去造福所感的果而已啊。如果过去没有造福，今生会过得比别人好吗？不会啊。所以这都是罪报因缘啊。所以并没有一个我比别人还要高尚的这件事情。好，接下来就讲这个意三业。意三业在下面八，就是倒数第五行第六行有一个八，有没有？这边就讲到说，菩萨对世间的一切其实都不贪着了，所以他教化众生，那众生也是能够这么的不贪着，所以他们都不会起这种嫉妒心，彼此嫉妒不会的。那嫉妒从哪里而来呢？从贪而来，贪而不得生嫉妒。所以嫉妒最大的表现呢，就是看到别人比我好的时候，我不欢喜，反而想要打击他。那这就是所谓的不耐他容， 见不得别人好了。所以这个见不得别人好，这边讲说什么呢？它是属于由贪而来，对不对？那刚刚我是不是说嫉妒呢？是属于嗔烦恼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属于嗔烦恼？那是不是跟这边所讲的就不一样了？那其实呢，嫉妒它确实是属于嗔类的烦恼，但问题我们要知道嗔到底由何而来？其实嗔呢就是贪的反面。当我们得不到哦，违背自己的一个愿欲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生起贪了。也就是说，我得不到，别人也别想得到。所以这就是由贪起嗔，然后升起这种嫉妒心。好，那接着就是讲到慧，慧呢，就是因为菩萨就是以慈悲待人啊，所以不管别人怎么对待他，他都能够容忍而不起嗔恚，所以受教化的众生也是能够不发脾气啊。我们看142页，所以大家能够做到不嗔恚，然后以法治语。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正见，正见也就是思想纯正，不会去误导众生，所以受教化的众生之见能够正确，不会波无因果，所以每个众生都有正知正见。那最后面，总之这边就是要讲重新起行的一个由前至后的一个过程啊。那我们知道，就是重新起行，就是依三心起六度乃至十三业道，这些自行化它。那这些将来在成佛的时候呢，受过教化的众生也都会陆续来升到这个净土当中。所以能够一面的修学，然后一面的去再辅导其他众生，然后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。好，那这就是重新起行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容行归心。那容行归心，其实上次我们也稍微有讲过了啦。那这边讲一下它的一个意思，就是透过修行，让我们的心清净。所以我们的心一旦清净，那所显现出来的行为也就清净。所以最后才会说，随其心净，则一切功德尽。所以这个心境，我们说心境其实可以从两方面来谈啊，一个叫做本性境，一个叫做离垢境，对不对？那这边的随其心性则一切功德尽，这边的尽是站在哪一种境来说明的？是站在离垢境来说明的，而不是站在本性境。因为本性境我们每个人都有，但是你不透过修行，你的本性境现在就是被这些烦恼所覆盖，显现不出来。那只有透过修行把这些烦恼去除了，那这是个清净才显现出来，这叫离垢净。所以这离垢净的时候呢，那一切所行才能够清净，因为心是一切行的主导啊，心是一切行的主导。这段经文呢，我们也一起来念一遍。如是宝积菩萨，随其执心，则能发醒；随其发醒，则得身心；随其身心，则意调伏；随意调伏，则如说醒；随如说醒，则能回向；随其回向，则有方便。随其方便，则成就众生；随成就众生，则佛土尽；随佛土尽，则说法尽；随说法尽，则智慧尽；随智慧尽，则其心尽；随其心尽，则一切功德尽。好，所以我们前面这个重新起行呢，其实就是个别的一个说明，有没有？前面重新起行三心嘛，然后六度嘛，乃至到十善，对不对？都是个别个别的解释它里面的一个内容。执心是什么意思？身心是什么意思？菩提心是什么意思？ 但是我们这边荣行归心呢，是在说它一个过程，说它一个过程，就是它前后的一个相关性或者是次第性啊。在这一边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628。注脚628呢，在143页啊，刮胡山玄奘大师所翻译的经文就跟这边不太一样了。我们这边总共就是有12个或者是13个，就是玄这个罗什大师翻译的是13个，12个了。但是在玄奘大师这边呢，他就有几个，16个。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别？我今天有把一个表格发到我们的群组了，大家有看到吗？所以可以打开这个群组，然后去看那个表格。那我有把它做一个对比啊，大致上呢是可以对得起来的。像这个左边就是罗什所翻译的执心，那执心呢其实它就是包含这个信心，那所谓的信心呢其实就指的就是菩提心啊，菩提心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信心成就要修10000劫，对不对？就是十性位。所以在玄奘这边呢，就是第一个菩提心跟第二个纯净意乐，其实它是可以含摄在这个执心当中的。那其他都对得起来。那有几个比较特别的，就是第七个罗什这边翻译是有方便，那在玄奘这边他的翻译是什么呢？有极尽。这个想了老半天，想到头脑快破了，你方便跟极尽到底有什么关系？所以去查了这个注解书啦。注解书呢是说他有方便引导众生自习众恶，所以这个极尽呢是极众恶，让众恶。那再来还有就是第10个说法尽，说法尽之后下面呢是不是空一行，对不对？然后在玄奘大师这边呢，就是他的12是有清净妙福，他的12是清净妙福，13是有妙慧，14是有妙智，那15是妙行。所以就是有福、慧、智、行。那如果参考这个罗什的呢，他就只有智慧尽而已，智慧尽，对不对？那其实他们是有，应该说玄奘这边呢，他翻的会比较详细一点呐、比较详细一点。那他这个福是从何而来的、就是法教，有法教，然后有妙福。那再来就是慧嘛，对不对？妙慧，由妙慧而有妙智，那最后有这个妙行。那这个妙行指的是无漏清净行，无漏行。所谓的无漏行呢，我们可以这么去理解啦，就是说像我们在讲这个二道五菩提，有没有二道五菩提？这五种菩提是不是可以分为世俗菩提跟生意菩提，对不对？那世俗菩提它是属于有漏行还是无漏行？有漏行。所以世俗菩提呢，它在修这个六度的时候，它还是有漏行，它是没有办法达到三轮体空。那这个圣意菩提呢，就是正圣位了，所以这个时候的六度呢，才能够达到三轮体空，那就是无漏行。好，那这边说法教，它这边就是有分两个，它不是只有从一个方面去讲，它是从两个方面去讲。那这个法教讲的如果是善法，终身修学这个善法， 那他就会怎样呢？生这个肾畜，生肾畜啊，他就不会堕到三恶道去。所以生肾畜就是有妙福，他就有这个福报。那第二个呢，如果是以这个十地教，所谓的十地教就是讲菩萨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历程啊，以这个菩萨修行的历程去教导他的话，那他所得的这个福报呢，就是指轮王的一个果报啊。因为我们知道说，在菩萨行位，它就是有分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对不对？那这实住、实性、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，他所感得的福报是能感得转轮圣王，转轮圣王。所以实性，这个实性、实行、实性、实住、实回向，实性感得就是铁轮王，那实回向呢，当然就是金轮王，所以就是金银铜铁，会感得这样的一个殊胜的福报。好，那这个妙跟这个慧跟智，它也是从两方面来讲。那如果这个法教呢是善法，那当然他要去修学这个善法，那修学善法以智慧为主，那他就是以有漏三学，有漏三慧的闻思修，他就是以有漏三慧去修学，那有漏三慧呢，他才会怎样升起这个根本智，则证得这个无漏根本智，就是经过闻思修而得现证慧，那现证慧就是无漏根本智。那这是从第一个方面来讲。那如果从第二个方面来讲呢，那这个妙慧呢，它是属于无分别慧。实际无分别慧也就是根本智啊，就是见空啊。那这个智，它就变成是什么意思呢？它就变成后得智。就是证到这个根本智，根本无分别慧，就是见法性。那见法性之后出来，那就是能够很清楚明了这些世间种种的一个形象。那这个时候再去行这个妙行，那才是无漏行。所以可以说，这个玄奘大师他的翻译是把这个过程翻得比较详细啊，所以他才会有十六个啦，才有十六个。那罗什大师就是符合我们中国人好简的一个风格，所以他就是翻十三个，十二个，就是以智慧尽这样去做说明而已。好。那就是罗什大师跟玄奘大师的一个比较呢，我们就看到这边。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注解解释。那在143页这边讲到说，菩萨随其执心，则能发行。上次是不是也有讲过那个？重新起行是先讲三心之后才讲行，对不对？那这次呢会变成怎样呢？变成心只有讲一个，然后就讲到行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行之后才又讲到心，然后变成心跟行好像在怎样渐杂了，就不是像上面这样的一个过程，三心讲完然后才去讲行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执心可以说是圣解啊，圣解就是了知。那我们了知之后呢，才能够去发行，才能够去修行。就是说，当我对这件事情有一个了解之后，那我愿意去做，愿意去执行。那当我去执行的时候呢，是不是对我所了解的内容就越来越肯定？确实就是这样子， 做起来确实就是如我所知的这样，就越来越肯定。那越来越肯定的时候呢，那我们这种这个发心的一个动机乃至行为才会越来越深刻，才会越来越有力量，所以叫做身心啊。所以知行它不是这种直线的，它是有来回来回的。所以像八正道也是一样啊，八正道它也是第一个就是正见，也是知啊，对不对？那知之后才是行啊，就是余业命啊。那余业命最后这个正念正定，然后发起这个无漏慧。那这个无漏慧啊，其实就是跟我们一开始所修学这个正见的内容一不一样，一样啊，哦，一样。所以我们对一开始所知道的，透过修行，然后就能更确定它里面的一个内容，然后去提证它。所以知跟行它是来回的去佐证的，去互成的。好，我们看143页。那深照这边说，心指就是信心巩固了，所以这个信呢，其实指的就是大圣的信心，就是菩提心啊。所以我才会说，这个执心它能够含摄菩提心，就是这样。那你信心巩固才能够去这个修行啊。在这个万行，在万行的前面是什么呢？就是执心。所以我们这里就是在说明行的一个前后过程次第。那不管是从小到大，它都是有关联的，或者是从浅至深哦，它都是有关联的。那整个完备的过程呢，就是一开始于执心，那最终就是到达净土。所以这边就举一个譬喻，就好像植栽施法，其貌百微。哦，看到这个，我突然就觉得吓了一跳。我们这种植法的技术在他们那个时候是什么时代就已经有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植法是不是一根一根植，对不对？那你植多了，其貌百微，就好像树干这么粗啊。所以头发也是一根一根子，直到最后，整个头都是很头发很茂盛。所以这边说执心呢，就是建立净土的一个开始啊。那配合的众行，那最终才能够成就。所以说水，所以说水。好，那这边讲到说随其发行，则得身心。那深照就是说，既然能够开始修行的，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道念道情就会更深刻了，道行会更深刻，因为更确定的，一开始只是由知的一个确定，但透过行为我们就会更确定所知的一个内容是无误的。所以这边说主要就是由，我们看注脚638，注脚638呢，吉祥大师这边说，既然能够发行众善，然后这个正观就会转明，这叫做身心啊。那在刮胡二这边就是讲说，有了正确的信心，自然就会发起诸行，从实行当中涌出这个身心的力量。所以因为奉行众善，正观转明，直透理性，所以说为身心。所以这个正观啊，由行的正观转明，这个正观指的是什么？也就是诸法的实相，就空性慧。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空性慧越加的深刻，越加肯定的时候呢，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去怜悯众生苦，因为本来无一物嘛，对不对？何处惹尘埃？所以众生就是因为颠倒才去导致这些无畏之苦了，所以我们才会更加去怜悯众生苦。说我们福缘三门啊，有一对这个偈颂，大家有去看过吗？那其中一边讲的就是悲依自导，自悲无碍是大菩提，也就是说你这个慈悲呢，是要依着智慧去作为引导的。如果没有智慧的慈悲，其实那个慈悲呢，只能说 悲天悯人而已，而不是真正佛法讲的慈悲，或者是佛所说的无缘慈这种平等大慈。所以要有这种平等大慈呢，是要透过智慧的，所以说悲一智道。好，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哦。